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好了，《权力的游戏》终于终结了，这个传奇性的电视剧。到底这最后一集的《权力的游戏》，也就是第八季的第六集，算不算是真烂尾呢？这么讲吧，我觉得头40分钟都不能够叫做烂，所以我不是很赞成有一些朋友说每一分钟都烂，这个讲法恐怕不太正确。如果你回头看一遍，头40分钟的意思，也就是到龙 dragon 他喷火把这个铁王座给烧融了，然后带着龙妈的尸体，他妈的尸体一起飞走，到那一刻之前为止啊，这40分钟我觉得从拍摄上面是保持了权力的游戏的比较高的水平。其实权力的游戏并不是这么多季以来都是有这么高的拍摄水平，但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的前40分钟的水平相当高。这里面看到很多电视上面很难看到的场面，很多设计的很精巧的镜头，很多很壮观的那种在通俗电视电影里面特别吸引人的东西，比如说巨龙在雪堆之中像一座小山丘一样缓缓地晃动它的身体，然后整个冒起那样一刹那，并不是只有战争场面才能够叫做雄壮宏伟，这种场面也是一个很宏伟的一个场面。OK， 那么到底这个神剧啊，大家叫神剧，算不算是烂尾了呢？我相信今天大部分网上你看到声音都是说它是烂尾的。那么到底烂尾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各种分析大家都已经看得很多很多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讲呢，就是大家觉得剧情不合理，很多人物的最后的表现、最后的命运、最后的结局是不合理的。但是在讲它到底有没有烂尾之前呢，我从这一点来讲，到底这个剧情到最后的推演是不是不合理呢？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部分不合理，就是 Euron Greyjoy， 幽伦他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最后为什么会碰上 Jaime Lannister 死斗一轮，那这个呢，坦白讲真的是不合理了，这个是不合理。但事实上我觉得整个电视剧都没有把 Euron Greyjoy 拍好，这整个剧里面我觉得他的存在完全是个功能性的存在，这个人物是不是那么的清晰的、立体的、有趣的，他本来有很多东西可以深挖的，但是我们就看到是个流氓、是个混蛋，如此而已。没有了这个戏里面其他角色具有的比较丰富的那种性格。OK， 甩开他之外，我觉得整个剧情到最后基本上都是合理的。你比如说，斯塔克家族的下一代。那么基本上整个剧从第一季到现在是走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我想这种首尾呼应是这部剧的忠实观众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从一开头就是这下一代都还是小孩的时候，还是年轻人的时候，要跟着他们的爸爸，然后他们爸爸最后被处死，然后整个家庭是破碎的。到了最后呢，他们好像都成就了一番功业，可是这个工业你严格讲又好像怪怪的，因为你发现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某个使命，好像斯塔克家族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只不过这个阶段里面每个人的身份都有巨大的变化。比较正常的可能就三傻，他能够当上了北境女王，然后跟着万众瞩目的 Jon Snow， 那么他带着野人出关，那么出关去哪呢？这里面当然留下的是一个 open ending， 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解释为它会不会是将来的一个长城外的北境之王呢？也许是，也许不是。那么至于小妹妹 Arya， 她要往西去，简直就是一个新大陆的开拓者一样，更不要说 Bran， 简直是当了国王。那么这样的整个圆是圆起来了。那么如果你是斯塔克家族的粉丝的话，你应该会满意才对。好，那么我说说看这里面为什么我觉得很多大家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在我看来都是合理。 布兰为什么能够当上这个国王，从这个剧的很多的设定来看，他本来应该是合理的。一个三眼乌鸦，一个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人，一个保有了人类集体的记忆，甚至能够预测未来，看到未来走向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让他当国王，谁去当国王呢？第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底下，一个新的体制，等于这个大陆上的新体制，就是他虽然没有那么激进啊，搞一个民主选举，那么这个民主选举的提议一被提出来，就大伙都笑，但是至少也好像有点是大宪章年代的英国式的那种君王加议会的贵族议会的这么一种体制。在这个体制底下，尤其是这个王位还不继承，这点已经很厉害了。在这个体制下面，我觉得 Bran 是合适的当这个国王。我觉得Tyrion 的那番说辞也是合理的，替他的辩护，说应该要找这样的一个人代替国王，因为我们不能再世袭下去了，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王子是不是个混蛋。那么整个讲法也是说得通的。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最后发展你都觉得是合理的，包括这个龙妈的黑化，包括 Bran 当国王都可能是合理的。问题在哪呢？问题是我们觉得推进上不合理。推进上怎么个不合理法呢？那就是你觉得这个转折太剧烈了。好，我们先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设定是合理啊。你比如说龙妈的黑化，我们觉得它合理的理由是因为之前并不是没有暗示过龙妈会黑化，对不对？之前有很多的暗示，甚至在一开头没多久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暗示。当他刚开始掌握了一点权力，有了龙还是小的，但已经会喷火了，然后有了无垢者的这个军团支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示出一种他愿意为了达到一个目标，或者因为某种他觉得正确的原则要去杀人，而不是那么慈悲的那种个状态，那个性格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呢，我们可以从剧情角度来推断啊，他随着他的这种权力日益高涨，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正确，终于到最后犯下了弥天大错，不惜屠城来实现他心目中的那个美好的前景。这个整个情节线的推进是对的，问题只是在从前面的累积一直到后面的忽然要屠城中间的这个过渡阶段里面，推进的一下子太急了。在这一季节目里面，这就说到整个权力的游戏为什么这一季最后一季那么多人批评，理由其实很简单，用我的讲法讲呢，那就是这一季如果拍成两季，每季都还是十集的话，就保持住权力的游戏之前的那种节奏感，你就会觉得它对了。权力的游戏一开始让我们看到就不是一个推进特别迅速的一个剧，这个剧呢写起来其实很特别啊。你说它不迅速，其实它很迅速，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剧情是分多线发展，因为原著是更复杂的，更多线索，因为你想看原著有几十个叙事者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那么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呢，它已经算是删减了非常多的枝叶，但它仍然对一个电视剧来讲算是复杂的，它几条线推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它是给一些重要的角色在几句话之间就要让我们看到他角色的逐步的演变，性格的逐步的变化，他的命运的走向的逐步的推演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他给的篇幅不够，笔墨不够，而是整个空间不够。假如这个空间指的是假如他的集数够多，这是一个空间。第二个空间是什么呢？你相隔久了之后啊，观众在看这种电视剧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心理，就是电视剧演出来的是一半，我们心里面自动地它演绎补足了另一小半它没有完全说明的东西，是靠我们自己去意会的东西。而你如果想要我们意会到一些东西，你要给我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比如说是一集与一集之间的间隔，甚至是一整季与另一季之间的间隔，中间隔上了半年甚至一年， 我们再回头的时候，就好像接受了这个角色是沿着某个线索，在我没看到它的时候，它都有持续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第八季啊，用六集的篇幅，尽管其中很多集都已经拍到了70多80分钟，它还是不够处理这样的一个结尾，因此我们最后才会觉得这么多东西不合理，这就是这部剧所谓烂尾的东西。好，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很多喜欢这个电视剧的朋友都痛心疾首的控诉过了，不如让我们回头讲讲这部电视剧拍到了最后这一集给我们看到的一些很有趣的我们甩开这个电视剧的成败的角度拿来讨论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龙妈的黑化这件事，难道这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于一个人物的描写跟观察吗？我们人类历史上，包括在现代史上，我们见过有多少个这种人物？一个掌握权力的人，一个大独裁者，他杀人无算，让整个国家，让整个大地血流成河，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他认为自己要实现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乌托邦，他知道那个乌托邦该怎么进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看到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常人的世界，在一个常人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珍惜一个个个体的生命，我们会注意到世界上面有一个个个体，他的笑，他的哭，他的获得以及他的受伤，以及他的被污损。但是在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看来，所有下面这些人命都只不过是一种代价，是一个他要完成一个更宏大的愿景的代价。这种想法，请回头想想，我们今天我们日常生活平常在网上看到的言语，难道不还是很多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没错，当年或者现在某些时候，有些人呢，很不幸，或者遭遇了困难，甚至遭到了重大的劫难。然后我们后面很习惯的补充一句：然而，这也是一个艰辛探索的代价；然而，这也是一个时代进展的代价。对于这些高高在上、拥有权力的暴君来讲，他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个代价。很有趣的是，那他要实现的那个未来世界里面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他要解放的那个人类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不就是龙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写照？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龙妈这个角色还挺真实的，尽管是个奇幻小说，因为历史上我们都见过真有这种人。然后我们又看到这个电视剧里面出现了一些别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像最后 Tyrion 他在当国王之首，也就一般所谓的宰相，他当这个宰相的时候得到了这么一本书，叫做《冰与火之歌》，就是这个书的小说，原著小说的书名了。他就看看，哎呀，这个书里面一定要臭骂我吧？没有。哎，难道说我好话吗？也没有，根本没提你。我们看这个电视剧的人，我们都会觉得很可笑很荒谬。 Tyrion 是这个整个故事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而在讲述这段经历的历史的书里面居然没有提到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像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很多多少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历史本来就已经没有写到很多无名无姓的平民百姓，写的都是一些大人物的故事，没想到有时候历史是有可能连一些非常重要核心的大人物都会消失掉的，只不过是因为在写历史的那个人的笔上他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其实是有人写下来的历史。那个人是谁呢？他凭什么来写呢？他用什么观点来写呢？他依据什么抉择来写一些东西跟不写另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又看到布雷尼这个第一个女性当上了 Sir 的这个布雷尼爵士，她当了黄金侍卫，要守护国王这个职位，她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上一任的领导人写她的传记。我们看到她怎么帮已经死去的她深爱的 Jamie 写这个传记，这一幕拍得相当感人的。其实你仔细定格去看，里面写的几乎都是提到 Jamie 的一些英勇的行为跟好话。 那么 Jamie 这一生尽管有那么多的污点，但是在这时候由于写他的故事的人是布雷尼，我们在这本列朝武士传记中看到他的记述，后人看到的就是他光伟正的那一面了。原来历史故事是这样写下来的，因此我们就能够谈到《权力的游戏》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直以来那么多人觉得它好看，是因为它虽然整个设定是一个奇幻小说，但是你却觉得它那么的真实，它有那么多的东西，包括我刚才讲的一个暴君的形成，一个历史该怎么记述，都好像在直接影射着，直接反映着我们真实的这个社会。而且它反映的不是一些个别的细节，而是整个世界运作的一个基本的结构上的东西。这就让我想起来最近关于《权力的游戏》最后这一集的很多的讨论里面，有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趣，发表在一个你不会相信他会发表这种文章的刊物上，那就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这是一个大家知道非常经典的科学杂志，在这个科学杂志都要谈这个戏，你想想看这个戏有多重要。在这个科学杂志的网站上面呢，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叫 Sinem Tufekci， 那么他写了一个观点很有趣的文章，他说《权力的游戏》为什么最后这一季大家觉得它烂尾了，那是因为它改变了，其实也不只是这一季，头前两季也都有这个问题了，就他改变了整个戏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那个逻辑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戏本来不是一个以个别角色性格心理为核心出发的一个戏。此话怎讲呢？是这样的，主流的电视剧，尤其是好莱坞模式的电视剧乃至于电影，它通常都要集中写人物，人物立住了，整个剧本才站得住，故事才站得住。然后这些人物呢，他要深挖他的动机，他的性格，去完成所有的剧本工作坊都会交给你的所谓的角色曲线，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写故事。但是《权力的游戏》这本小说也好，或者这个电视剧的头几季也好，却不是如此。Cinematic Fantasy 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电视剧头几集吸引人的地方或者突破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社会学式为核心的一种电视剧。什么叫社会学核心呢？有点复杂啊，我试着简单的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你想想看，平常我们看电视剧啊，我们通常观众，这个电视剧会鼓励，我们会认同这个电视剧中的某一个角色，去认同他，把感情投向他身上，移情在他身上，喜欢他，把他看成是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是主角，我们跟着他走。然后呢，如果这个角色中间掉下去了，不见了，写坏了，死掉了，我们就会很不满。如果这是一个像这样子不断的连续拍的电视剧的话，我们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什么呢？那我下一季就不看了。然而你想想看，《权力的游戏》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他最有名的其中一个手段，就是把所有的角色都可以随时干掉。 Ned Stark， 我们第一季里面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正派的一个角色，他引诱着我们观众投注情感在他身上，然后到了结尾他就死了。好，轮到他的儿子 Robert 出来替他复仇，然后我们又跟着他走走走，然后一场血婚礼，血腥婚礼，把全家死光了。你想想看，到了这个地步，观众们受到多大的情感打击，当时有多少观众说受不了了，哭了，然后下一集回来他又看。为什么呢？这就看到他跟别的电视剧不同，他是因为一直在整个电视剧的拍摄写作跟拍摄里面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虽然他容许我们投注我们的情感去认同其中一些角色，然而他却又用种种的方法在暗示我们，他要拍的不是一个个性格的完成，不是一个一个角色他的心理的发展，他要拍的是什么？是整个世界，是一个残酷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吗？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呢？你无论是多了不起的英雄，都可能死于非命，多好的一个人，他说不见了就不见了。而一些你觉得坏人他不该当道的， 他就是会。然后在这里面呢，他要不只是看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且还要把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逻辑也一层一层剖析给你看。谁在用智谋，谁在利用这个体制里面的某些的弱点，谁在利用这个制度上面给他的一些武器去达成他的目标呢？我们看到更多这种细节，使得我们觉得那些我们认同过爱过的角色他就算死了，我们好像是被震撼了，我仍然会看。因为我这时候看的已经不是追着一个角色的发展，不是去追 James Bond， 不是去追007福尔摩斯，我们追的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这是这部电视剧一直以来成功的地方。然后 Cinematofetchi 他就认为他最后一季的问题在哪，就是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了，开始鼓励我们回到一个最传统的好莱坞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要让我们认同其中几个主要角色，并且觉得那些角色的情绪性格发展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的注意力到了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格外的发现这个电视剧的问题所在，就是刚才说的几个角色的设定是合理的，但是推进太快了，太急了，于是我们一下很不满，龙妈怎么能黑化，我们觉得不合这个角色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不能够接受其中很多角色的下场。我们为什么会这时候会那么在意角色下场呢？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在过去两三季以来逐渐把我们看这个戏的焦点转移到这个方面，一个传统的面向上去了。那么这个才是权力的游戏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道理啊。但是回头再讲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家对这个电视剧不满的东西，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不满的现象，你知道比如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国际的网站 petition.org， 那么专门让大家签名请愿一些事情，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全球的这个全游的粉丝们聚在那说要求 HBO 要重拍这个第八季，因为拍得太烂了，大家觉得。好，这么多人不满，为什么这么不满？除了这个电视剧本身烂之外啊，我们回头讲到一个投资情感的问题。我们喜欢一个东西，我们看一个东西，我们会投资我们的情感进去，像下注一样。然后我们如果非常喜欢它，我们对它希望会大，然后希望越大那失望就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个八字真言啊，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样的，不是因为你希望越大然后当它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失望越大，而是什么呢？恰恰是你希望一件事情，你的寄望越大，你通常就会失望越大，因为你的期望值已经被调高到一个不能再高的地步，无论它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你都只能觉得失望了。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呢？那就要说到我们当代互联网之中的这种粉丝文化。权力的游戏是现代电视史上在这种互联网年代之中遭遇粉丝文化最严重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电视剧现象。上一个有像他类似经历的可能就是 Lost 迷失，那迷失最后一季也是被人骂得半死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情况不如现在。一来现在这个电视剧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那么看的人多，它的影响力大，然后所以粉丝们的聚集也多。第二就是当年的互联网又不像现在，在现在的互联网里面的粉丝的这个意见的表达更加的踊跃，投入的程度更加大。你想想看有多少粉丝在过去9年里面不断的去讨论这个剧情的演进，不断的去谈，然后投注了那么多情感。我敢说啊，在这么高的一个赌注情感的情况底下，你拍出来的东西再好，大家可能都还是要失望的，尤其是最后大家都知道到了大结局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会越大。那么这真是成也粉丝败也粉丝，就这种电视剧的热潮是透过很多的这种遍布全球的粉丝的效应来给它造成的。但是当这么多粉丝被卷进来，卷进一个情感漩涡之中的时候，对他的期望就会不断的增长，然后他失败的机会也就会变得更加大了。这种粉丝逆袭的现象当然并不只是互联网时代才有， 最早我们或许可以推溯到当年柯南道尔把福尔摩斯写死了之后，当时有多少福尔摩斯的粉丝愤怒啊，然后写信去骂柯南道尔，逼着柯南道尔最后没办法要让福尔摩斯复活重出江湖，那是历史上面第一次的粉丝逆袭事件。只不过当年呢，柯南道尔那个事很简单，他一个人干嘛，对不对？他就自己在写就行了。今天我们讲的是电视剧，是一种尤其 HBO 拍的这种电视剧，皇冠级的电视剧，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制作，它怎么可能重拍？它不可能重拍。但是尽管它不能重拍，但是我感觉到这个电视剧要拍续篇的。你光看最后这个结局是半开放式的结局，它大概是会有续篇或者一些分章的结构会陆续的衍生产品这些要出来的，来保持《权力的游戏》这个 IP 啊，要让它始终不坠，这是一个持续可以持续开发的一个 IP。用我们今天的讲法，说到 IP 呢，我最后又想讲一件事情了，就是这个电视剧，我们知道在国内正版的渠道来看的话，我们看的是不完整的，被删掉了很多的东西的。那么删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大家已经觉得很不满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啊，中国拍不拍得出《权力的游戏》，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都不用我去讲。我们换一种想法，假如没有发生现在眼下的中美贸易战，假如我们还是回到两三年前，有那么多的巨型的中国的企业到好莱坞去大举的并购，在那种情况下，万一 HBO 这个公司，它现在是华纳媒体的，华纳媒体这是属于美国的电信公司 AT&T 的，假如有一家中国的巨头，比如说万达好了，跑去收购掉 HBO 或者入股成为其中一个大股东，然后大力的介入了《权力的游戏》，然后也投资到《权力的游戏》这个电视剧，各位亲爱的中国粉丝们，你认为《权力的游戏》会变成什么样呢？首先当然要有华人面孔，会不会是景甜去演呢？景甜适合演什么角色呢？我想想看，适合演布兰，我觉得好。然后呢，如果没有华人脸孔，或者华人脸孔进去也都很正常的话，还会不会有其他改变？当然有。首先兰尼斯特家族不准乱伦了，然后龙妈跟这个 Snow 也不准乱伦了，那么流血的场面就他们说再见就算了，死也别真死，或者流出一些绿色的液体，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呢？真是静思极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人打算去收购 HBO， 那么所以今天能够看到这样的《权力的游戏》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了。无论如何，这个电视剧总算结束了。那么中间我们看到了电视剧还能够怎么拍的一个精彩的示范，包括他的音乐，包括他的演员的表演，尤其是演 Tyrion 的 Peter Dinklage， 他们的表现实在是非常优秀。那么陪伴了我们几乎九年的电视剧啊，就这么告一段落。当然大家现在还处在愤怒的情绪中骂他，但是请你回想一下，人生之中有多少九年，有多少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在过去九年里面已经离开了，说不定他本来也是全游的粉丝，他也想看下一年下一季，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么一想，你又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值得珍惜的一段缘分，是不是？今天有一个朋友提的问题特别有意思，这个朋友叫寿司，他说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前不久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是同性夫妻生养孩子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代孕，但我们知道代孕就是一个阶级和性别的问题，所以你想问我怎么看代孕这件事情啊？那么首先呢，我先讲台湾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一个全球的新闻标题，各地媒体都报道。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亚洲第一个地区啊，宣布同性婚姻可以合法化。那么在很多西方国家，很多地方的人看来，这是亚洲之中最进步的一个选择，是亚洲第一个进步到这个程度的地区，那么让很多人觉得非常优秀。那么很多台湾朋友说，这回台湾人真值得骄傲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么来想啊，这不是台湾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变相的就是中国某地区宣布同性婚姻可以合法化，我们全体中国人与有荣焉。 OK， 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没有办法三言两语在这里面回答，因为你这个问题很核心啊。就如果同性可以婚姻，按照生物逻辑来讲，他们是不能生孩子的，那么如果他想要小孩该怎么办呢？目前国际上面通行的办法就两大类，第一就是你去领养一个小孩回来，第二类则是你真想生，真想生呢，或者你捐出你的卵子，或者你捐出你的精子，甚至是你找一个精子植入你的子宫里面，这样子来生。我想你的问题并不包括刚才我说的最后那种选项，是不是？假如比如说我们想象一对女性的同性伴侣，他们要生孩子，然后他们呢就可能找了一个男人的精子来放进其中一个伴侣的子宫之内，然后让他孕育生下来，那么这个情况就不叫代孕。代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对伴侣决定找另一个女性的母体来生下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放进他的子宫里面的可能是另一个男人的精子，甚至是一个受精卵，是一个精子跟这个卵子的结合放进去。好，这就叫代孕了啊。那么代孕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代孕牵涉几个问题啊。第一，传统观念里面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怎么能卖子宫呢，我们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可是呢，这一点就跟我们能不能卖身是一样的。能不能卖身就是所谓性工作的问题。我过去很多年都讲过，我对性工作这件事情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因为事实上我觉得我也是个卖身的人了。我现在都已经凌晨了，看着太阳都出来了，清晨我还在这动着嘴巴录节目，支撑着疲倦的身体，我这卖不卖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这个做节目的人跟一个性工作者的尊严和价值是一模一样的。好，那我现在卖子宫可以吗？卖子宫跟我这样子卖身有没有分别呢？或者我甚至不叫卖子宫，我是猪子宫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种种的生理的因素，我们晓得一个女人她怀孕然后生下来这个小孩，她会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感依赖，这种情感依赖啊，跟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要出卖自己的性器官或者性的生活来谋取经费，那当然那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也会得到一丝的安慰愉悦啊，有可能，那么是不一样的。因为后面那种性工作之中你得到这种情感上的某种的身体上的一种短暂的愉悦感，它是短暂的。但是一个母体你去代孕，你去生下来这个小孩，就算这个小孩是你生的，你最后要拿给别人的，你对这个小孩是会有某种的依赖情绪的，你会在他身上投注情绪的，在这整个孕育过程之中有很多的情感关注在这里面的。那么因此这一种的出卖身体，他出卖的就很复杂了，他不只是身体，是你几个月当中甚至几年下来的九个月里面跟九个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整个的情感投入，尤其是那九个月当中。那么那九个月当中这种情感投入，这就是牵涉到一个社会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情绪剥削。我们现在很多行业都是有情绪剥削的，你比如说服务业就最明显了，总是要笑脸迎人，总是要他们推心置腹的去想顾客的要求，这其实是在剥削着他们的某种的情感。那么代孕的这种母体啊，其实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才说到您说的那种阶级和性别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做这种代孕的妈妈呢？当然首先是女性，再来则是她的阶级。 他会不会是一个已经走投无路的人，所以才要做这种事情呢？这是不是一个他再也没有别的工作机会，只能做这件事情呢？如果是的话，我给你这份工作，那算是对你慈悲，对你好呢？还是我是来剥削你这样的一个阶级身份呢？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其实在应用哲学界、伦理学界里面，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探讨，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一一展开，但是我只能够把你刚才那个问题替你向大家再演绎一下。如果真的要说我个人的观点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我下不了这个判断。我就像《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个 Jon Snow 一样，永远不太肯定自己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直到最后他杀了龙妈之后，大家告诉他 Tyrion 告诉他是对的，他还说 It doesn't feel right，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是这种人，很抱歉。我们八分这个节目每星期三每星期五都会在看理想 APP 和看理想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欢迎你给我留言，提出你的问题或者建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接着谈。